不是相声艺术家，相声的一个小学员，从这行是活到好学到好，虽然说从七岁学艺这么些年了，但是越学越害怕，老觉得自个儿快不会的事儿。今天是一个普遍同庆的好日子，咱们西城区的宣南文化研究会成立。什么叫宣南？宣武门之南。北京文化分两种，一个是以紫禁城为主的这个皇城文化，一个就是咱们宣南这一带民族文化，大俗大雅，乡村合一，没有天桥文化，也就没有紫禁城文化。啊，就是今天城里来了好多的名家，我们大哥去里边要唱出戏，啊，人家能力太大了，唱一个《霸王别姬》。啊，说你看你们聊一会儿，还没办上戏。啊，我说行，我这师傅跟大伙聊会儿。我是一小学员，也没上过学，经师不大，我学艺不高，对这个传统艺术喜好啊，但是呢，水平还是有限。说的这个霸王项羽，其实在座老先生如今都明白，那是高人。姓项名姬字羽，为什么姓项呀？他是楚国的贵族，分封楚地是在项，以地名为姓，姓项名姬。据说这狗是一大高个儿，司马迁写《史记》记载，说这人身高八尺，《汉书》上说他是八尺二寸，和今天一米八九左右，比我是矮一点，有限，还长呢。不光个儿大，有能耐，第一是有力。古书上记载说他力能刚鼎，鼎大伙都知道，三足的青铜器。刚什么叫刚？一个提手旁，一个工人的工。有人说这字念扛，您记住了，搁在肩膀上叫扛，举起来叫刚，力能刚鼎。古书记载说他呀，力能拔山，这就是一形容词。人劲儿太大，力能拔山，这是你说。真拔山就甭拔山，我不管会玩具就干，那是不可能的事儿。就形容他力气大，不光力气大，还有一特点，目生重瞳。什么叫重瞳？俩眼仁，咱们都是一个瞳仁，他俩，一边俩刺。从古到今不少人这样，咱据说是这样的，都是这么一个事儿。比如说仓颉造字，造字的圣人仓颉，上古时候没有字儿。他们就不懂写字，后来来一圣人叫仓颉，仓颉能写啊，设计这字儿也挺好。研究出文字之后，当天一天有鬼出生，什么意思？从此后天地之间造化泄露一尽啊，有人叫仓颉，双重人啊，在哪儿住？这人是河南南乐县，南乐县出过俩高人，一个是仓颉，一个就是河阴社的岳云鹏啊。我上那去看，有藏奸料，双重人，还有那谁，大顺，尧舜禹汤四大贤，大顺，顺王爷，双重人，啊，王莽，百折起义那个王莽啊，刘邦啊，哪个王当山等王当山在河南玉城，是吧？跟前横一条白蛇躺在地上，文武群臣们带帮咱们走吧，刘邦说走不了，地上有杆马剑。红衣白蛇，螳螂螂在宝剑之里。这白蟒说话：“你是斩我头，你是斩我的尾，斩我头窜你的江山，头一地斩我的尾，窜你江山多美观啊！”告诉刘邦愣了，咔嚓，把钢剑切了，切了没死。说你今天要了我的命，什么时候还我的命？老祖刘邦那是聪明人，这山里边没地儿管你命，说的到了平地，我再给你命。一语成谶，到后来平地牛看的时候，老丈人叫王莽啊，平地应了汉平帝身上了，还有小刘秀十二岁逃国啊，这王莽双重人。韩唐五代黄巢双重人啊，南唐后主李煜双重人，但是是一个眼，一个眼睛放松人的眼睛。还有一位永乐大帝，就是明成祖朱棣，老说扫北的燕王，他是双重人。再加上项羽、吴王，进来就这么些位。还有晋文公重耳，重耳不光双重人，板肋。什么叫板肋？咱这肋条是一根接一根，他那是一片整的板肋啊。反正谁有毛病的，他都是双人。后来我也认识几个眼睛有毛病的，都让取盘子管员去。啊，提到霸王别姬，其实就是楚汉相争啊。 楚汉江有四个高人啊，韩信、刘邦、张良，再加上项羽。韩信是高人，也能忍，心中有开阔，岂之于乐武受于大家啊？但是缺点就是优柔寡断，最后被袁术死了。啊，张良那是真正的淡泊名利，世外的高人。刘邦甭说了啊，刘邦这人能吹，能说瞎话，能捧，能交际啊，他比刘邦有的多。再有就是项羽关键有一点，冲动，而且这个人最大特点儿女情长，最后死也是因为这个，就是这四个人撑起来整个的楚汉政权。为什么打起来呢？秦朝末年刀兵四起啊，楚项羽带着人把天下平定了，自立为西楚霸王，没当皇上是霸王。在司马迁《史记》说得好，有句话：“天下大政，其如雨中。”不是皇上，但是天下的政策他定，不是高手。可是这些个十八路诸侯不满意，他把天下诸侯分为十八路，你是这儿，你是这儿，你是那儿，这个就难免有不合适的啊。好的地儿大伙愿意去，不好的不爱去。比如汉王刘邦封在哪儿呢？现在的巴蜀四川一带。想当年大的地儿是发放囚犯的地方，就汉王刘邦不愿意去，这文德云社都不好。五眼不对，你胡广，你德云社，三里屯，你西奔家，你他好了吗？只有不爱去。于是楚汉相争，这一仗打了五年，到最后两边说和吧。啊，以鸿沟为界，东边是楚，西边是汉。汉王刘邦说：“咱不打仗了，我听话。”都一姐，我爸爸在你这儿，我媳妇让你背走。项羽说：“还给你全放。”项羽是严格的按照合同办事。打这起啊，咱不打仗了。哎，马放南山，刀兵入库，都挺好。汉王刘邦啊，听你那个，第二年就开始打仗了。这一打，打的乱七八糟啊！这边的高人叫韩信，九里山定下了十面埋伏之计，打算把这个项羽就框在这儿。可哪这么容易？不容易啊！哎，帐下有一员大将叫李左车，李左车诈降。咱们看怀特营，李左车老跟着。出去去跟着怀特啊，锁句腿啊，唱两句散的就是这个。但实际上在人家这个历史故事里是李左车是大将，大将啊，整个楚汉相争跟他有关系很大。不光他大将，韩信派人写了好多的传单，散的满桌都是，都是骂霸王的啊，兵丁的带回来，带王您瞧瞧，一条上写都骂街的话。啊，人心皆向楚，天意属炎刘。啊，见光生烈焰，要斩项王头，生气了。啊，聚集所有的文武群臣，你们看看，韩信发帖子骂我。啊，我这先生就这种，那咱们得开打，带兵走。啊，十万大兵兵临垓下，但是出征的当天，这大都旗咔嚓就折了。大都旗大丈夫，大将包围大旗的。长方形大旗，走红火焰，绿地儿上一大白花，写着名字，啊，咔嚓折了。大都旗折，坐下乌龟马，心如暴跳，浑身颤抖。这马大小的仗打了一百多仗，今天一出门，这马跟这哆嗦。那我都劝别打了，这仗不能打。为什么呢？骑车马吼于兵威，都这么说。可旁边有一李左车呢，李左车也劝，大王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啊，两位兄弟打吧，那就这一战就打败在九里山，被困在咱们简直别说，因为这戏子说三天说不完啊，后边都办上戏，搁在九里山这动不了啊，人马被困在此地，晚上霸王坐在了红楼宝上，心里真难受，厨子给烫上头，炒的麻豆饭就撇个丝儿啊，吃吧是吧？哎，给您端碗卤煮去。啊，我要俩菜汁儿啊，吃的喝的，喝了几杯酒，躺下睡着了。酒入愁肠，愁更愁啊。他跟这睡觉，旁边有个虞姬，就咱们今儿这主角叫虞姬啊，姬一个女的，一个臣，什么叫虞姬？姓虞的妃子，不是人名字叫姬，不好听。这虞姬呢，跟大王沾点关系在哪儿呢？他的哥哥是楚营里的一个文臣，姓虞叫谦。后来他们说我不知道 交劲，
不是人
啊，叫于子期，历史上的于子期的妹子。因为我说这个太皇，您别这样，我出去替您巡查去吧。挑着灯笼就出来了，出来之后站在营帐以外，一听这周围的意思不对，为什么？由打金陵山到九里山，有拂箫的声音，就是张良跟这吹箫，吹的是楚国的小曲小调。八千子弟心神涣散，咱们不想家，跟这儿撇了家舍业，哭一声呢，都很难受。一瞧这意思不对，虞美人立于月下，当时可就惨了。耳边像又听有人唱一个山歌小调，
九里山前百丈长，牧童拾得旧刀枪，春风吹动老木匠，水好似雨季别把望，好汉哦哦。
岳云花容惨淡，芳心乱跳，转身回了黄河岗上，唤醒了霸王。夫妻二人眼睛儿戏才引出来，千古绝唱《霸王别姬》啊。
我不发安一直称他乃天王我走为大的作业
嗯，这个话说。 呀。
Thank you.
哎呀，奶奶，奶奶！
圣母被流放公子立功大事，
十点了，第二个打分，第二个打分。
Thank you. Thank you.
此万万不可寻此宝。